尽管中国空军总体而言被认为是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美国军方一些高级官员最近的一系列公开的讲话显示，他的军力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国新的高度警告。空军几位高级将领接连对此是发出了严重的警告。美国新任空军部长肯德尔最近表示，他自7月上任以来就有机会更新了有关中国空军现代化规划的情报。他在美国空军官方网站上个月下旬的一篇文章透露话，他讲到了解中国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并且朝着一些令人不安的方向发展。肯德尔上个月在谈到了什么是他的首要事务的时候表示，他有三个答案，就是中国、中国、仍然是中国。在最近的一次30分钟的公开发言里面，肯德尔多达27次是提到了中国，而提到俄罗斯以及阿富汗的只是有3次。他在接受美国防务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将坚持发展让中国感到恐惧的项目。空军总参谋长布朗最近警告说，如果美国空军的变化不够快以跟上中国的步伐，这样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表示，中国已经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支有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航空兵力量，拥有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常规导弹能力。这位美国空军的最高指挥官上个月底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让军人是了解和中国这一波步步紧迫的挑战意味着些是什么呢？就是空军的当务之急。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希勒特最近坦言，就解放军追赶美军而言，我们是已经是没有时间。这位负责空军战略整合以及是需求的空军中将，在上月下旬美国空军协会召开的航空空间以及网络事务会议上面表示，他认为现时已经是闪亮了红灯。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过去我们在进行未来的兵棋推演的时候，在将兵棋推演设置为未来五、十、十五年的时间是遇到了麻烦。这个曾经是一个未来的问题，但是自两年前我们是上次坐在这个楼里面以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不是未来的问题，这个就已经是眼前的问题。美国空军空战司令部司令海利在上个月的空军协会年会上面指出，美国空军发现一些老旧的战机已经不足以对中国构成威胁。他说，美国空军30年前曾经非常之出色，成功地击败了前苏联，但是冷酷的现实是，在过去的20年里面，美国空军未有居安思危，安于宽松环境，而中国则是一心专注于打一场高端战争，就是打美国。目前美中俄等大国已经是开始就第六代的战斗机进入概念提案研制的阶段，新一代的战机大大是加强化了隐形能力，并且配备诸多光电航电的装置。负责美国空军组织训练以及装备事务的海利中将说，如果中国先声夺下了第六代战机，对美国的空中优势来讲将会不会有好的结果。空中优势是获得银牌的可怕项目。他强调说，美国维持空中优势应该是得到类似曼哈顿计划级别的关注、资金和重视。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俊科今年8月底曾经宣布说，中国空军已经是历史性地跨入了战略空军门槛。中国最早是在2018年提出战略性跨越门槛的这个概念，力求转变为不单止能够为陆海军提供空中支援，而且能够独立解决战略任务，构建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空军。海利警告说，中国军力结构一个体系的设计都是旨在在前30个小时的战斗当中是造成了伤亡比我们过去30年里面的中东所承受的伤亡重要大。 中国空军副司令员王伟上个月底在回应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有关美国要发展让中国感到恐惧的战机的这个讲法时候扬言，最近有一位外国的同学声称要让中国空军感到恐惧，那就好了，只要你不害怕就让我们是到云端相见吧。空军总参谋长布朗上个月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公开讲话当中提醒，中国武装力量企图将在2035年实现全面现代化，2050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布朗表示，他认为中国有可能可以在2035年之前打破美国的空中优势。有关美国或者将会逐渐失去空中优势的担忧，可以至少追溯到去国防部在2016年的一篇就这个议题的研究报告当中，说该个报告虽然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指出新兴的综合以及是网络化空对空、地对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威胁，加上美国机队的老化等，都威胁着空军在2030年以及之后更长的时间里面维持空中优势的能力。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莱顿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篇研究的结论十分之清楚，这个就是美国在远距离作战当中可能会失去优势。美国在亚太当地的对手可以首先发起对关岛等地的空军基地的攻击，令到美军战机甚至可能无法参战。他说美国空军制定有设备现代化计划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是 B-21 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亦是下一代的空霸战斗机。但是这些计划在2030年之前不太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目前美国空军的主要的战机为第五代匿中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35 多用途战术攻击战斗机，而军事观察人士就担心这两种战斗机或者是不足以在对抗中国新型战机的时候占据上风。美国急需要研制下一代的战斗机，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空军将会提议在未来几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削减 F-35 采购的计划，在2022年财政年度申请48架，但是从2023年的财政年度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每年只有43架。而此外 F-22 猛禽亦都计划在2030年开始退役。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访问学者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莱顿指出，美国对空战的能力的评估可以从军方在不同年代所常用的术语当中反映出来。莱顿在一篇博客文章当中分析说，冷战之后美军当时常用的讲法就是美军要维持制空权，随着美国后来看不到有什么可能的潜在对手，制霸权逐渐流行起上来，而现时美国的目标就是保持空中优势。他说从术语使用的角度可以看到，美国空军对空中力量投送的思考方式已经是从一个无法想象自己的飞机会被打下的时期演变到一个希望将损失限制在可能接受的水平。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在上个月20号接受美国空军时报专访时候表示，在达到距离中国大约是1000英里之前，我们是占制空权的军事力量，但是进入这个范围之内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里海就表示，中国空军整体上虽然不能够同美国是相提并论，但是美国无法在7日24小时维持在西太平洋空中力量，中国有能力在附近特定的空域或者是特定的时间里面是挑战美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可能在有限的时段里面在有限的区域里面取得空中优势，他们将这个能力至少是在冲突的第一阶段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就表示， 中国空军的使命和美国空军不同，中国主要目的是打击潜在的地区对手，比如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等等，无法像好像美国空军那样会在全球范围内作战。中国最近虽然称1020战机已经是用上了国产发动机，但是何天禄指出，中国空军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发动机。中国喷气式战机普遍动力不足，航程有限，仍然是必须要从俄罗斯购买。而此外，中国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间只有美国飞行员的一小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空军在技术能力以及作战实力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的空军。俄罗斯军事专家卡申最近在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撰写的一篇评论当中，亦都对中国的实战能力提出质疑。他说，中国军事预算主要用于发展空军以及海军，所以他的能力的快速增长亦都就不足为奇。但是技术装备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空军作战能力同样会快速地增长。美军每年都会举行针对中国的大规模作战兵的兵棋推演，并且经常发现结果美军损失惨重。防务专家何里海说，有关这些推演的一些讲法具有误导性。他说他本人也都曾经主持过这一类的研究，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些推演往往是假设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后的冲突。而此外，在有疑问的时候也都是作出对中国最有利的设想。他说这些推演显示我们确实是有问题，确实是遭受到损失，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显示的是我们打了败仗。何里海说，如果中国也都进行这样的推演的话，他们将会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可能会看到他们是赢不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